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之后，我是耕浩宇。
我是金龙鱼，
又和大家见面喽。
对，又和大家见面喽。
今天还是给大家带来一起国内的案件。这次的案件呢，它发生的地点呢，居然还是金龙鱼的老家。
哇哦，广西柳州吗？表哥，我出来了哦。
对，我就是柳州哦。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案子。2018年6月3号的下午，位于柳州市李高镇的一个派出所内，几个民警呢紧皱着眉头，正坐在电脑前查看着监控画面。那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视线，一起来看一下监控画面的内容是什么。出现在监控画面里的呢，是一家临街的杂货店。我们可以看到，杂货店老板他站在门口的收银台上，正在收银。他的对面呢是一个成年男子和两个小女孩，这两个小女孩还不及柜台高，
那只有4、5岁、5、6岁，
哎，差不多。那成年男子付完钱后，拿着一袋零食走出了杂货店，身后紧跟着那两个小女孩。走出店后呢，这两个小女孩围着成年男子蹦蹦跳跳的说笑着，其中一个小女孩呢张开双臂和男子玩闹，紧接着这三个人呢就走出了监控画面，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中。
这三个人什么关系啊？
他们的关系呢比较重要，我待会儿会说到。那看完监控画面后，几个刑警陷入了沉默，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都在思索着什么，气氛陷入了僵局。到了晚上7点多，一条朋友圈在柳州的各大微信群铺天盖地的传播开来了。这条朋友圈里包含了三张图片，一张是两个小女孩在滑滑梯上的合照，还有两张图片正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监控画面的截图。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段的文字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寻人启事：柳江区李高镇李高东街两个女孩子，小诗6岁，小山4岁，于2018年6月3号下午2点左右，在李高东街观音岩下，也就是家后背的山脚下玩耍时不慎走失。走失时，小诗穿浅绿色裙子，小山穿粉色裙子，请朋友们多留意，希望姐妹俩平平安安，你们俩牵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若有知情者请联系或者报警110，谢谢。从这条朋友圈和监控画面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是有两个小女孩失踪了。那和他们一起出现在监控画面里的男子是谁呢？他现在又在哪里？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到6月3号的一大早，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6月3号早上7点，小诗和小山两个人呢早早就起了床，因为他们的爸爸伟月在前一天答应了他们今天要带他们去游乐场玩。俩姐妹呢就乖乖的吃完了早饭，和妈妈还有大伯爷说了拜拜之后，就跟着爸爸伟月出了门。
哎，伟月这一家和他大伯是一起住的吗？
对，没错。那大伯家是自建房，一共有3层。伟月一家三口呢是住在了3楼，大伯和伯母还有伟月的二堂姐住在了2楼。那为什么他们两家会住在一起，我后面会细说。很快时间来到了中午11点，伟月带着两个小孩回到了家吃中午饭。小诗和小山看起来呢玩得非常开心，两张小脸红扑扑的，头发有些微微凌乱，额头上的汗水打湿了刘海。姐妹俩向妈妈分享着自己玩得有多开心，不过伟月没有说话，他在一旁默默地帮姐妹俩擦拭着脸上的汗。
哎，感觉这老父亲关系还可以嘛，他们的父女关系。
对，没错，就又带他们玩，还挺关心他们的。
嗯，
那吃过午饭后呢，俩姐妹的妈妈就出门了，说是去隔壁打牌。那小诗和小山呢也到了要睡午觉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伟月就问姐妹俩要不要去吃零食，带他们去买点零食吃。伟月的大伯他听见了就说，刚吃完午饭吃什么零食嘛。不过他看姐妹俩表现得非常开心，伟月的大伯呢也就没多说什么，就对伟月说， 你看你平时惯的，一直给他们买零食，他们都不好好吃饭了。
确实，
多吃零食对身体也不好呀。那伟月呢，没有回应什么，便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出门了。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监控里面，就是伟月和他的两个女儿是吗？
对，没错。
那意思是现在两个失踪的小女孩，他们在失踪前最后见到的就是他们的父亲。
对，他们的父亲。
那现在他们父亲不会也失踪了吧？
哎，你听我继续往下说
啊。
就是刚刚说到伟月带两个小孩去买零食了嘛，那过了四个小时后呢，也就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伟月他一个人回到了家，他没有事情
啊。
他当时呢满脸通红，看上去非常疲惫。那这个时候家里只有伟月的大伯母和伟月的妻子肖珍在家里。大伯母看到两个孩子怎么没跟着一起回来啊，就问伟月说，孩子呢？伟月说买完零食后呢，他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家背后的山上玩了，玩到三点多他们就下山了。在下山途中呢，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小山和小诗说要去山下的篮球场玩。那伟月他当时呢感觉有点累，所以就先自己回家了
啊。四五岁的孩子就放心他们自己去玩吗？
对啊。那老婆肖珍听完之后也非常的不解和疑惑，怎么能让孩子单独去玩啊。那伟月他就说，镇子这么小，都是熟人，不会有事的。
但是万一有些什么磕磕碰碰什么的。
对，也不放心嘛。
对啊，
但是他好像就不太
上心。
对，不太上心。而且他说完呢就去冲凉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那肖珍可没有伟月心这么大，他立马赶到了山脚下的篮球场去找俩姐妹。但是呢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肖珍自然也是没有在篮球场找到姐妹俩的。那他就立马赶回了家，告诉大伯母孩子没找到。大伯母他就立马先打电话给了大伯。那此时大伯呢正在镇上溜达散步，大伯母就想说问问大伯有没有在街上看见过姐妹俩。
嗯，
但是大伯表示呢没有见到。然后挂了电话之后，他立即当街找了起来，询问各家有没有见过小山和小诗。此时啊，伟月和肖珍夫妻俩还有伟月的二藤姐也去到了镇子上，开始了寻找。他们在去镇子的路上，逢人就说孩子不见了，问他们有没有见到过孩子。很快远在其他镇子的伟月的堂姐也得知了此事，因为她无法立马赶回家，于是就发了条朋友圈，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圈。她在微信群里呼吁大家帮忙转发。就这样，伟家两姐妹失踪的消息很快就在这个李高镇上传了开来。一场街坊们自发组织的搜查开始了，几乎整个镇子里的人都参与到了搜查的队伍中来。这个自发的搜查队至少有四五百人，就真的是整个镇子了。
哦，那镇上的人还蛮热心的。
对，那还有热心的街坊呢，他听说姐妹俩可能最后出现的地方是篮球场嘛，还特地去到篮球场旁的池塘里找。
哦，对啊，万一失足落水了怎么办？
对啊，虽然这个池塘的水不深，大概是没过成年人膝盖的深度，但是对于五六岁的小孩还是挺危险的。
嗯，
所以街坊们他们就特地下水搜寻，可以说是把池塘捞了个遍。还有的街坊拿出了无人机来辅助搜查。
哦，18年了，有先进的高科技哈。
没错，甚至还有街坊他们带队上山也搜了一遍。但是在这么大规模的搜查下，姐妹俩呢依旧是没有被找到。
是好奇怪啊，为什么呢？
对啊，而且短短几个小时怎么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呢？
那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那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呀。
啊，
那伟月的大伯看不是办法，就拉上伟月开着他的电动车，载着伟月去到了派出所报案。在和派出所警察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伟月一个人先走出了派出所。过了一会儿，大伯也走了出来，两个人呢又重新回到了寻人的队伍中。那派出所呢也是派出了几位民警一起进行搜寻，不过因为当时天色已晚啊，民警们就没有上山进行搜找，他们就跟着街坊们在镇子里一起寻找姐妹俩的身影，看看有没有什么被遗忘的地方。但直到晚上九点多依旧是没有找到小山和小诗。那距离姐妹俩失踪已经过了八个多小时了，寻人的队伍开始慢慢从400人变成了100人，到晚上9点多的时候剩下了几十个人。那毕竟找了那么久，大家都已经很累了，伟月一家也决定先回家吃点饭补充能量，然后接着再继续找。那天晚上伟家的晚饭特别的安静， 每个人都心不在焉地往嘴里扒拉着饭。吃过饭后，伟月坐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发着呆。这个时候，伟月的大堂姐赶回到家里来了。
哦，就是那一个不在李高镇上的堂姐，对吧？
没错。那她得知还没有找到小山和小诗呢，就特地赶回来一起找。根据堂姐回忆啊，当时她看到伟月表情呆滞，眼睛像是哭过一样，充斥着血丝。肖真呢，则是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楼。堂姐来到伟月身边，关心地问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伟月就一五一十地都和堂姐说了。堂姐听完之后提出了个疑问呢、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太阳那么大，怎么会在这么热的时候想带孩子去爬山的？
对啊，为什么？一般都会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可能去爬一爬吧。
是啊，那伟月就说是孩子闹着要去玩的，之前呢也经常和肖真一起带着孩子去山上玩。那还没等堂姐继续问下去的时候，二堂姐来到了他们旁边聊了几句，但是没聊多久啊，伟月就起身了，叫上了妻子肖真，再次出发去寻找孩子们。等伟月他们出门后，大堂姐准备打扫下屋子，家里人这一天呢都在为找孩子烦心，也没空打理家里，所以呢就显得有点乱糟糟的。当堂姐来到伟月房间的时候，发现他房间里呢有个啤酒瓶，瓶子里的酒已经被喝光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好几个烟头。这样的啤酒瓶，堂姐又陆陆续续找出了好几个。
哎，感觉伟月有心事啊。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哦。那天晚上，堂姐等到凌晨两点才等到伟月他们回家，而孩子们呢依旧是没有被找到。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4号的一大早，伟家一行人呢准备再次出门寻找的时候，被几个陌生人给拦住了。这些人呢是新闻台的记者，因为昨天那条朋友圈被转发了非常多次，几乎每个在柳江区的人都看到过这个朋友圈，可以说是当地一条爆炸新闻了，所以记者都连夜赶到了韦家，想对韦月进行采访。
是来给他们提供帮助吗？
可能是吧，或者是想给大众再多一点的信息，可以帮忙找孩子吧。
哦，
那在韦家门口，记者举着话筒对着韦月，一旁的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记录着。镜头前的伟月上身穿着一件黑灰格子的衬衫，下身穿着牛仔裤，皮肤黝黑。在他说话时，眼睛大多数都是看着镜头的，没有看记者。他的眼神呢，也没有回避或者慌乱。当记者问到伟月现在的心情如何，伟月他眼睛直视镜头，他说：
小孩子如果被别人拐走了，那还是有一点希望可以找回来，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或者是挂在了哪里，或者死在哪里了，那就麻烦了。
被采访完之后，韦家便出发开始了新一天的寻找。之前说到，因为昨天派出所接到报警的时候呢，天色已晚了，不方便再上山搜寻，所以民警们就在今天上午找到了韦月，想让伟月带他们走一遍他们父女上山的路，看看有什么线索。那大伯呢也跟随一起上了山。在去山上的路上，伟月显得心不在焉，他频繁地拿起手机在查看着什么。大伯有点看不下去了，他就凑上前去问伟月到底在看什么，孩子走丢了你不着急的吗？伟月看见大伯凑了过来，抬着的手臂立马放了下来，把手机塞回了裤子口袋里。他说：没什么，就是我小学微信群里的同学很关心这件事，都在安慰我，我在回复他们。大伯听了之后摇了摇头，没有说话。那过了一会儿，伟月带着民警来到了他和孩子们在山上停留休息的地方。那在这块地方附近的杂草堆里呢，也有当时他们父女吃完零食之后扔的垃圾。民警们观察了下现场之后呢，在一旁低声讨论了几句，随后呢就跟着伟月和大伯去山上其他地方搜查了。在搜查了许久之后，他们已经翻到另一座山头下来了，那还是没有找到俩姐妹。其实搜查到现在可以说是把李高镇已经翻了个遍了，但怎么就找不到孩子呢？
真被人拐卖了？
那对啊，就算孩子遭遇不测，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现在是连孩子的一根头发都没找到。这个时候，大伯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被人给拐卖了，
嗯，
早就离开了李高镇了。警方在搜寻无果后啊， 回到派出所又调出了山路口的监控。
嗯，
看完监控后，警方心里有了个初步判断。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5号，民警来到了伟月家，把伟月给带走了。
啊，这么突然？
对，那出乎意料的是，在伟月被带走时，伟家所有人都没有表现出惊讶。
啊，这么冷漠？
只是肖真他问了一句，案子是有什么进展了吗？民警就回答到说，只是带回去协助调查。随后呢，就带着伟月离开了。这时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
对啊，警方是怎么怀疑上伟月的？
尽管伟月是有点可疑的地方，但是怎么就被抓了呢？
关键他们家里人对于警方带走伟月也不惊讶。
对，那就让我们回到两天前，6月3号下午6点，也就是孩子们失踪后，伟月和大伯去派出所报警的傍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去派出所报完案之后啊，伟月和大伯是先后脚出的警局，大伯是比伟月晚一会儿出来的。那大伯在派出所多待的那会儿时间是在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当伟月走出派出所之后啊，大伯则拉着一个警察来到了一边，他说他有一个发现，就是啊，当全镇子的人都在积极帮忙寻找孩子的时候，伟月好像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他在一起搜查的时候还时不时低头玩手机。
这确实有点反常，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失踪了，怎么还有心思玩手机呢？
对啊，
而且前面也很离谱，他就放任着这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自己去篮球场玩，这非常不科学。
没错，那伟月的大伯呢也是发现这一点。他在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就质疑过伟月，因为平时伟月带女儿们出去玩的时候都是形影不离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当时姐妹俩和伟月真的是分开走了，那姐妹俩选择走的那条路会经过一片荒凉的菜地，对于两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很危险的，伟月没理由会放任孩子自己走。那大伯向民警说完自己的疑虑之后，还跟民警说要好好审审伟月。警方这边呢，对于伟月大伯的说辞是有点相信的，因为伟月的行为确实存在着反常。
嗯，
但当时不是还没有证据吗？警方也没有直接把伟月给带走。直到第二天，当警方上山看见伟月指出他和孩子们最后休息的地方的时候，警方心中的疑问加深了。当时敏锐的民警发现了一点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伟月妇女坐着休息的地方是水泥路的尽头。那按照伟月之前交代的，他们在休息完之后继续在山上走了会儿，但是这水泥路的上面就是陡峭的山壁了，根本就没有路。那有没有可能是原路返回呢？民警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但是从刚刚上山的路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分岔路口。如果是原路返回的话，伟月说他和女儿下山的路上分开走的证词呢也是不合理的。
嗯，
另外警方在回去查看路口监控时发现，在监控画面里拍到了伟月和孩子一起上山，但后面却只拍到了伟月一个人下山，全程没有看见孩子下山的身影。
所以孩子就在这山上，但他们找不到。
对，那再结合大伯之前在派出所的证词，伟月并且是最后一个见到孩子的人，所以警方就决定把伟月带回派出所进行一番调查。在伟月被带走后呢，直到晚上还没有回家，于是肖真就和堂姐商量着去派出所打听打听消息。你还别说，还真让他们打听到一个消息，那就是伟月在外面欠了十几万的债
啊。
不过听到这个消息的伟家人一点都不意外，没错，其实他们都知道伟月是欠了钱的。堂姐回家当晚在询问孩子们失踪情况的时候，伟月的二堂姐不是来找他们聊了吗？
嗯，
当时这二堂姐呢，她拿出了手机翻出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她质问伟月是不是在外面欠了钱。那这条短信的内容是，我是伟月，希望家人和朋友们帮帮我，发个红包5块10块，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感激你。
什么意思？他跟别人要钱吗？
对，而且是5块10块都可以那种程度，可想而知他是群发了多少人。伟月看到短信后啊，一开始还不承认，但是呢，在二堂姐和大堂姐两个人的多次询问下，伟月最后还是坦白自己欠了网贷和信用卡，一共是8万多。 不过根据违约在派出所的供述，我们也知道了当时呢他还是没有说实话，其实他一共欠了有十几万二十来万的样子，而大伯呢也是早就知道这件事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怀疑违约是不是把孩子卖了来还钱，或者是呢高利贷绑走了孩子要挟违约还钱。
嗯，
大伯甚至还当面问过违约是不是他做的，违约一直矢口否认，而且他当时还安慰大伯说大伯不要难过，会把小孩子找回来的。
他还有脸去安慰，
就感觉他这个人真的很冷血，
而且他很冷静啊，现在小朋友都找不到了他还说
对会找回来的。
对啊，
那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一家人早就开始怀疑违约了，对于民警上门带走违约这件事呢他们自然是没有显得很惊讶。那这一家人呢就一直等着派出所传来新的消息，希望违约能在派出所说出事情的真相，但是呢真相没有等来，却等来了违约被带到柳江分局刑侦队的消息。这意味着警方已经正式锁定违约是失踪案的重大嫌疑人了。违约被带到刑侦队之后啊，一直不肯多说什么，他从头到尾呢只说一句话，你们认为是我做的就是我做的。
那其实有点摆烂了感觉。
对，那警方看到违约态度那么坚决，于是在6月7号晚上9点多把大伯和堂姐接到了拉堡镇的刑侦队，希望家人能劝说下违约。见到了大伯和堂姐的违约依旧是保持沉默，大伯苦口婆心地对他说把小孩丢了或者卖了老实跟公安说把小孩子给要回来。违约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我，你们个个都怀疑我。那见劝说没有用啊，大伯拿出手机翻出了两个孩子的照片给违约看，照片上的小山扎着一个羊角辫，穿着粉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牛仔裤，笑容灿烂。小诗呢穿着红色格子连衣裙，虽然不像妹妹小山笑得那么灿烂，但她也是面带腼腆的微笑的。两个小孩子呢都抬着手对镜头比着耶的手势。违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啊，表情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哭了起来。
那是他做的咯。
大堂姐就见状立马乘胜追击，她对违约说如果有什么你就直说，知道街上乞讨的孩子吧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要争分夺秒把小孩给找回来。
是呀，
但是违约呢只是在哭，她没有继续说什么了。堂姐呢又补了一句，你先别急着回答，说什么我都相信你。过了没一会儿，违约终于开口了，但是她的回答让堂姐很失望。违约说他很气，为什么连大堂姐都要怀疑他？
那看他嘴还是很硬啊。
对，那就这样，他们三个人的对话一直僵持着，违约始终没有多说什么其他信息，直到凌晨两点多，刑警看确实从违约嘴巴里是问不出什么东西的，便让同事把大伯还有堂姐送回到了李高镇。那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啊，大伯和堂姐一到家就收到了来自刑侦队的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呢违约他都招了，那坏消息是孩子们并没有被他给卖掉，而是被他给杀了。
啊？为什么？
大伯和堂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他们无法相信违约会亲手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就
为什么？有什么好
说呢？对啊，你杀了孩子你就能还债吗？6月8号一早，天空中飘着一点小雨，刑警们带着违约再一次来到了李高镇东街后山。违约双手被铐着，他低着头，脸上面无表情，行尸走肉一般的被刑警推着往前走。他先是带着警方来到了杀害女儿们的地方，随后又来到了这座山的山顶，指出了他第一次抛尸的地方，是一个废弃已久的石屋。根据街坊们介绍，这座山其实是有名字的，它叫做独山寨。山顶上这些石屋呢已经废弃了有十多年了，早些时候是用来躲土匪的，因为通往山顶的路非常陡峭，所以通常是不会有人去的。但其实在搜寻孩子们的时候啊，警察和街坊们都来到过这个地方，只不过当时他们准备搜查的时候被违约给拦住了。违约说他会负责查找那块地方，让其他人去别的地方搜。那等其他人都走开到别处后呢，违约觉得说这个地方还是不太隐秘，为了防止之后被人发现，他决定把两具孩子的尸体 挪到了山顶悬崖下的石缝里。那藏好之后呢，他就回到了寻人的队伍中。他告诉其他人，那片区域没有找到孩子，并且提议去别的地方继续找。那这可怜的姐妹俩的尸体呢，在6月8号下午2:50左右终于被找到了。两个戴着草帽的警员一前一后的抬着两个橙黄色的麻袋，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韦月。那麻袋里装的呢，就是小山和小诗的尸体。等警员把尸体抬下山的时候，山脚下的篮球场周围已经站满了李高镇的街坊们。两个警员把装着尸体的麻袋抬上了一辆深蓝色的面包车后，立即关上了门。街坊们对警员后面的韦月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大伯和大堂姐啊，从人群后方挤到了最前面。大伯红着眼，声音哽咽地问着眼前的警员，这两个袋子里装的是姐妹俩的尸体吗？那得到警员肯定的回复后呢，大伯和大堂姐低下头，掉下了眼泪。
为什么呀？
真的是为什么呀？那韦月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看着韦月，一句话都没有说。
真有毛病吗？为什么杀自己的女儿啊？
那韦月也没有看他们，直接上了警车。看着警车开走的大伯在原地喃喃自语，为什么会这样？韦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听到这，大家可能心里有同样的疑问啊，韦月到底是为什么会亲手杀了自己两个女儿呢？
就杀了有什么好处吗？我想不通啊，
他怎么就会做出这么冷血的事情呢？
对，这么可爱的两个女儿，
对，就是欠债杀孩子，逻辑也不通。那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了韦月家，从大伯的讲述中，他第一次听到了韦月小时候的故事。
他也算是个可怜的孤儿吧。
这是大伯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韦月父亲那辈呢，算是个大家族。韦月爸爸有6-7个兄弟姐妹，韦月大伯排行老大。在韦月和堂姐们很小的时候，两家就住在一起了，互相照顾，互相帮忙。那韦月是这两家人里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从小到大呀，得到了两家人不少的疼爱，尤其是两个堂姐。他们会每天从自己5毛钱的早饭钱里省下个1毛2毛，攒起来给弟弟买零食吃。韦月的父母对韦月也是疼爱有加，因为他们当时都在镇子上的焊接厂工作，收入是还算不错的，所以他们总是会带孩子出去玩，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伯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他们家3天才会买1斤猪肉或者半斤猪肉。
嗯，
但是韦月一家呢，基本上是一天隔一天就吃，而且还总能吃上铜鼓。
那这样看来，他们家的条件确实不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也没有天天能吃上铜鼓啊什么的。
那韦月父母俩不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呀，也经常两个人出去逛街溜达，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了。所以当时在大伯一家还有邻居们看来，韦月一家是十分幸福的。韦月那时候呢，也总是很活泼。根据大堂姐所说，小学的时候，韦月喜欢和同学开玩笑，还爱讲冷笑话。那根据韦月的小学同学说啊，韦月那时候很顽皮，不爱学习，成绩也差，但是呢也不会惹事，不会去和同学打架什么的。有时候韦月和同学起了争执，也是二堂姐站出来保护他的。不过啊，在大伯和其他邻居的眼里，韦月一直是个内向的，话很少的孩子，属于那种问一句你答一句的老实孩子。那我觉得可能是韦月他面对长辈和同龄人时展现的性格不太一样，他对长辈比较有敬畏之心，所以大人眼里他就会显得更加老实了。
嗯，
不过韦月一家幸福的时光没有过多久就被一件事给打破了。大概是韦月8岁那年吧，父亲的脾气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差，经常和妈妈吵架。有一次爸爸甚至当街打起了妈妈，而且是那种拳打脚踢的，完全不顾在一旁放声大哭的韦月。韦月边哭边说，爸爸你不要再打妈妈了。这是街坊们第一次见识到了家庭暴力，大家都上前去劝阻他们。堂姐一把抱走了韦月，拍着他的背安慰他。也是在这之后，镇子里的人对于韦月一家的看法产生了变化，这一家已经不是原来幸福平和的一家了。而韦月父亲脾气越来越暴躁的原因，或许堂姐会知道。在堂姐14-15岁时的某一个下午啊，他和小伙伴在家玩耍，玩了没多久觉得有点无聊，两个人就决定爬上阁楼去玩。他们刚爬上阁楼的时候， 就透过眼前的窗户看见违约的父亲表情有点反常地坐在阁楼的地板上。堂姐非常好奇，叔叔这是在做什么？那当他想开口叫叔叔的时候，他愣住了，因为他看见违约的父亲正拿着一只针筒在扎自己的手臂。
啊，不会是在吸毒吧？
对，而且从这个注射的方式来看，他吸食的还是海洛因，就是众多毒品中危害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种毒品。
嗯，
当时年少的堂姐自然是不知道违约父亲的行为代表着什么，但是从违约父亲的表情来看啊，不是在干什么好事情。聪明的堂姐没有吱声，她悄悄地带着小伙伴下了阁楼。她原本想要告诉自己的父亲这件事，但她害怕后面违约父亲会责怪自己，所以就一直没有说。尽管堂姐没有说，但是没过多久，全村人也都知道了违约父亲吸毒这件事。在半年后的一天下午，违约父亲的尸体被人在镇子上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他上半身安详地依靠在石壁上，手上拿着针筒，手臂上是密密麻麻的针孔。
那看来这个吸毒量有点大呀，他吸毒过量死了是吧？
对。那得知死讯的伟月和伟月妈妈好像并没有显得很伤心，他们用沉默替代了所有的情绪。伟月妈妈在伟月父亲去世后的第37天离开了家，到了很远的城市打工。
哎，这数字怎么有零有整的？37天？
对，因为当地呢有个说法，我觉得是一个陋习啊，那就是在当地丈夫去世不满36天，妻子是不能离家的。
这什么说法？我怎么没听说过？
真的很陋习。
嗯，
那可以看出来，违约妈妈是迫不及待想要离开这个家了。违约当时呢，其实是想和妈妈一起走的嘛，但是妈妈对违约说，让他在大伯家等着自己回来，等他在外面安定下来之后，就会来接违约。可是妈妈这么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哇，这个打击
非常大。
就父亲死了，
对，
母亲也抛弃了自己，
而且之前父亲在家暴母亲，违约其实是站在自己妈妈这一边的。
对，然后现在还被抛弃了。
那很久之后，违约才得知妈妈现在呢是回到了老家广西来宾市武宣县，而且呢她当时已经改嫁了，生了两个小孩。违约在这之后呢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堂姐眼里的他也逐渐变成了大伯眼里那个内向寡言的小孩。
那小伟月确实也挺惨。
嗯，
那他为什么长大了以后，就是他有这样不幸的身世，他不是应该更应该去关爱
珍惜自己的
孩
子？
对，
对，
那他为什么要杀掉呢？
那记者听完伟月小时候的故事后啊，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伟月大伯表示他还真不知道，因为他也不敢相信，不能理解伟月为什么会这么做。那这就得违约自己来告诉我们他后半生的故事了。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违约低着头，被铐着的双手放在面前的桌板上，透过面前的不锈钢栅栏，刑警的提问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随后违约就开口了。他说他是为了孩子好。
啊，
什么逻辑啊？就杀孩子是为孩子好？
他是不是也吸毒了神志不清啊？
我真的也怀疑，很离谱。那刑警就继续问为什么这么说。违约交代他从初中毕业后就去广东打工了，因为他想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所以违约去了广东之后呢就很少和大伯一家联系了，每年也才过年的时候回来几天。他自己说他在广东过得很苦，因为广东很热，而且呢他也没钱租有空调的房子，所以他每天就像生活在蒸炉里一样。
嗯，
平时呢他也很节省，几乎是不吃肉，但是呢这些苦他从来没有跟大伯还有堂姐们说过，而且他还经常寄钱回家，基本上呢是半年或者3个月就寄一次，有时候是1-2千，多的时候呢有3千。小学同学也说，违约在小学群里呢表现得非常大方，经常发150块的红包，这个真的很大了，我们一般在群就发个
8块8。
对，6块6，
抢着玩嘛。
对，那他们还说违约开始有了变化，变得要面子了。就这样，违约在广东打了4年工之后，带回了在网上认识的女友肖珍，回到了老家李高镇。他们在大伯家同居了一段时间后，违约带着肖珍去到了自己妈妈的老家，他想要见妈妈一面， 但是呢却遭到了冷遇，妈妈并不想见他，而且妈妈当时的丈夫还对违约说不要来打扰他们现在的生活了，就可能他妈妈还有当时那一家人觉得违约是来要钱的还是什么。那其实违约呢只是想带自己的女友见一见自己唯一的直系亲属，
是呀，
但是呢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对待。灰心的违约呢和肖珍回到了李高镇，过了没多久违约就又一个人出去打工了，肖珍和大伯一家生活了起来。
他们结婚了？
对，他们其实在不久后就领了证。那堂姐说一开始对肖珍还是挺满意的，说这个女孩很勤快，嘴也甜。那生了孩子之后呢，肖珍开始喜欢出去打麻将，慢慢的她开始参与了赌博。大多时候呢都是大伯还有伯母在照顾孩子的。在大女儿一岁的时候，肖珍带着她去了广东找伟月。那这也是伟月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
一年她都没回去过吗？
对，她没有回去。她其实就外出打工之后真的很少回家。只要打工了就基本不回家。那没过两年，第二个女儿也出生了。伟月夫妇啊觉得在广东要打工而且还要照顾孩子就实在有点忙不过来嘛，并且他们觉得在广东上学学费实在是太贵了，于是就把孩子送回了李高镇，然后拜托大伯和伯母照顾，让孩子在老家上学。不过没多久啊，他们自己两个也回到了李高镇，但是这个两个人回到李高镇之后并没有找新的工作，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伟月呢，他平时吃完饭就是看电视玩手机，那依旧会在同学群发大额红包。
那他都没有收入了还发大红包啊？
嗯，可不是吗。那肖珍呢，他则是出去打牌赌博。这两个人是好吃懒做，完全不照顾孩子。
那钱哪里来呢？不说别的，你这个孩子上学要学费啊，你饭可以少吃点，那学费得每个学期得交啊。
嗯，对啊，而且当时两个孩子的学费一学期每个人要1550块，那一共是3000多块钱呢，
一年就6000-7000块钱。
嗯，那还有肖珍出去打牌赌博的钱又是哪来的，因为他肖珍其实是一直在输，没有怎么赢过，
十赌九输嘛。嗯，
对，那这些钱呢就是靠违约借网贷借来的，而且他不仅借网贷用于日常生活，还用来了赌博买六合彩。
说到这六合彩啊，我在柳州当地确实，不是说柳州当地的，在广西的很多城市啊都有这种风气。
你买过啊？
很多人都参与，我没买过，但我见到很多人都玩。就他们吃完饭就会聚到某一个那种彩头的家里面，就你去他那边下注，他会把你这个东西再转交到上一层，就一层一层的，这个人就每个区域小区都会有这么一个人，你就去他家里面，然后每个人买的那一天都觉得自己会中大奖，就跟那种魔怔了一样，你知道吗？就砸很多钱，有很多人玩的很大。
所以其实确实还挺费钱的是吧，挺烧钱的。
对，不光你买注要烧钱，你有时候你要去拿一些什么内幕消息，或者说去地摊上面买点什么那种马报来看，都要花钱。
那伟月他后面借网贷这么多钱，我觉得应该都是用来买六合彩了。
那有可能他可能想靠六合彩翻身。
对，赌博人都是有这个赌徒心理嘛。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伟月他刚外出打工那会儿可能就开始借网贷了，因为他当时工资并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低，但是却经常能寄钱回家，还在群里发大额红包，
就打工人感觉自己很风光，当老板一样。
对，就感觉他确实像同学说的非常爱面子，而且也不想被人看不起。那我觉得其实既然你不想被人看不起的话，你就努力工作赚钱呐。可是伟月大家也看得出来他不是勤奋的人，所以他就开始寄托于赌博买六合彩，希望有一天能够暴富。但是没想到自己在网贷的深坑里呢是越跌越深。伟月夫妻后面再回到李高镇，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网贷也快没得借了，房子可能租金付不起了，
所以回老家避避风头，减少开支了，对吧？
对。那这对夫妻的感情呢就像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样迅速恶化了起来。
贫贱夫妻百事哀呀。
是啊，伟月说啊，他和妻子基本上不怎么说话。他说妻子爱赌博，那他自己爱赌吗？那
就一样啊。
对，其实都一样的。但是呢他和大伯会劝说妻子不要去赌了。
但他不劝自己啊？
对，就很奇怪。他还说有一次肖珍得了重感冒，伟月给了他一点钱让他去看病，但是肖珍最后呢还是拿着钱去打牌赌博了，也是有点离谱的。
嗯，
那在肖珍眼里呢，伟月是个疑心重没本事的人。 曾经违约因为孩子的身世问题和他大吵一架。那肖珍当时就放话说，如果你不相信小孩是你的，你就去验 DNA 啊。
啊，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
是，就开始居然怀疑孩子不是自己这个事情了。嗯，有时候隔壁邻居来打招呼，违约还会说，你跟人家很熟吗？干嘛打招呼？甚至还有一次，违约拿了一张男人的照片来质问肖珍，这个人是谁？那肖珍说，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这么敏感，违约？
非常敏感，而且他根本不相信肖珍说的话。
嗯，
随后两人还打起了架。肖珍有次在吵架的时候说啊，如果违约不要他了，他就把两个小孩给杀了，然后自己去死，让违约后悔一辈子，也有点极端。
嗯，
但是呢，谁都没想到，最后这么做的却是违约。那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他怕欠的钱太多会被判刑，他觉得他被抓去坐牢的话，孩子就没人照顾了，所以想杀了两个女儿，最后再自杀。
好无语啊！那
我也没看他自杀呀，他
不是
活得好好的吗？
他哪怕去坐牢了，就当今这个社会，两个女儿还怕吃不饱饭吗？
对啊，而且还有大伯和伯母啊。
对，亲戚那么多，总归还能接济一下吧。
是啊，
两个小孩子，对吧？
那肖真的也说就不相信违约的说辞，他觉得违约是一直怀疑自己出轨，为了报复自己才杀的孩子。
哦，就他一直怀疑这两个就不是自己亲生的。
嗯，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
但是生育的情和养育的情，那肯定还是养得来的生啊。
嗯，我也觉得，
就哪怕不是自己亲生的，养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可爱的两个小朋友。
但可能是因为违约他其实也不怎么照顾孩子吧。
那可能也没什么感情，
没什么大感情。虽然他平时会带孩子去玩，或者是买零食。
对呀、啊，
但是哎，不，真的很复杂。他对这两个女儿的感情，
嗯，
但就是他这个理由是让人感觉非常疑惑和气愤的嘛。
对，
这还不是最令人气愤的。那听完违约供述的杀人过程后，我才是真的气都冷。根据违约交代，他在6月3号吃过午饭后，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以前经常来的小卖部。买了孩子们爱喝的 AD 钙奶、八宝粥还有瓜子什么的，同时呢，他也给自己买了几罐啤酒。走出小卖部后，孩子们显得非常开心，因为违约在这一次买了比往常都要更多的零食。随后呢，他们就开心地跟着违约上了山。在路上，他们就像两只小麻雀，围着违约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将要对自己做什么。
哎呀，好惨，这么可爱的两个小朋友。
走了没一会儿，父女三人就走到了半山腰。姐妹俩表示有点累了，想要坐下来休息会儿。于是违约就带着女儿们来到了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姐妹俩坐在石凳上吃瓜子和 AD 钙奶，时不时呢还会和违约说话。违约就一直坐在旁边喝着啤酒，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女儿的话。等他喝完最后一罐啤酒时，他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待会儿就把姐妹俩给杀了。姐妹俩他看上去爸爸好像有心事啊，他们还上去逗爸爸开心。但是年幼的他们看不见的是违约眼里的冷漠和杀意。违约对姐妹俩说带他们去山顶上玩。姐妹俩他们没有去过山顶嘛，自然是感觉很新鲜的，所以就立马答应了下来。违约领着他们爬上了山顶。这一路非常的陡峭，但是依旧没有阻断违约杀女的决心。在攀爬了一会儿后，父女三人终于爬上了山顶。姐妹俩第一次登上了山顶，看着眼前的景象是非常的兴奋。他们拉着违约说个不停，但是毕竟走了这么多路嘛，还攀爬了一小段山路，两个孩子呢也是有点累了。违约把他们带到了某个石屋里坐了下来。姐妹俩一左一右相互挨着的躺在了违约的大腿上，慢慢闭上了眼睛，准备小睡一会儿。违约看着眼前毫无防备的女儿们，他知道他该行动了。
他们俩他分别躺在你的左右两个大腿上面休息，是这个意思吧？
是。
然后你怎么做？
就看他们头上额头有出有汗，把汗擦一下，擦了之后直接就掐死了。
突然间，姐妹俩感觉自己的颈部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压迫着，她们一下子都睁开了眼，在她们眼前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恶魔，而违约眼前的 仿佛看见的也不是他们的女儿，而是两个他想立马解决的问题。只见他两只手分别掐住了两个女儿的脖子，不管女儿们怎么挣扎，他都无动于衷。姐妹俩嘴巴张着，好像在叫爸爸，但是被扼住的喉咙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不知道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恐惧，眼泪从姐妹俩已经憋红的双脸上滑落下来。唯月说她不记得掐了多久，两个小女孩就停止了挣扎，没有了呼吸。随后呢，她就不带任何感情的把女儿们的尸体处理掉了，藏在了一个没有顶棚的石屋里。接着她就头也不回地下了山。2018年12月13号，柳州中院依法对该案件进行了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伟月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2020年6月5号，依法对伟月执行了死刑。这个案子呢，就讲到这里结束了。在找资料的时候呢，有一张照片让我心情有点复杂，就是伟月他一家人住的那间房间，他们的窗外就是可以看见那座山的山顶的。伟月他在杀了自己孩子之后，还在那个房间睡了两晚，我不知道他那两晚是怎么，有没有睡着，是怎么度过的。那两个小孩真的是太无辜了，他们可能还爱着他们的爸爸和妈妈，但是没想到会被自己的爸爸这么残忍的杀害。
我觉得伟月和他的妻子这两个人作为人的父母啊，是相当的不尽责了，只顾着自己赌博啊，自己游手好闲，不去找工作啊什么的，这孩子就丢给自己的大伯和大伯母来照料。
对，不管不养就算了，最后伟月还要杀死他们，
就这脑回路真的是没办法理解。那活着不比死了好吗？就哪怕他没有钱去给他什么富养，但至少他以后还能有自己的人生，那现在四岁六岁就死了，
我觉得他应该只是美化自己的一个说辞。
他这个脑回路确实没办法理解。然后说回赌博这件事情，我觉得赌博确实影响太大了，就和他父亲，就伟月父亲吸毒来说也是一样，黄赌毒真的不能沾。
对，
然后在柳州或者说在广西吧，这个六合彩这种事情确实也挺夸张的，很多人赌的这个金额非常大，而且他们有一种赌法，就是我看中了一个号码，比如说他连续几期都没有出了，那我就去压，然后压了以后还不出，我第二期我继续翻倍的金额去压，就他想着哎，我一直翻倍一直翻倍，那我连续几期不出，我总归会有一期出吧，
就完美抓住了赌徒心理。
但实际上他们如果学过点数学的话，知道指数次的增长二的几次方之后，这个钱是非常大的，他很有可能在十几期二十期以后他就没办法有钱去跟上了，那到时候你别想翻盘了，你这个前面的沉没成本已经丢进去了。所以基本上赌徒只有输的啊，你跟庄家是没法玩的，所以大家还是远离赌博。
对，远离黄赌毒。还有个是让我感到非常气愤的是，伟月他在杀自己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就算不是孩子的父母，是个普通人，你也完全下不了手吧，两个孩子眼睁睁看着你，
而且这么可爱的两个小朋友，
而且在之前还很开心的玩，和你玩和你说笑，
就叽叽喳喳在你旁边，
我天，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下得了手的。
他那时候应该彻底疯了，就他陷入了一个怪圈，自己没办法拯救自己，
那就要害自己孩子吗？我天，
就疯了嘛，没办法理解他的脑回路，正常人都理解不了，
真的理解不了。哎，那这期案子就讲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期节目，欢迎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对，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
对，来跟我们一起玩。那我们下期再见，好，拜拜。
拜拜。
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道歉，
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我讲的是个梦想。